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人学法不实修，孩子长大不再修》，作者童心。99年以前的大法小学员们，长大后被常人社会污染，很多人都成了中式文道，甚至不再修炼，这种情况比较普遍。如果不能解决根源，这个问题可能一直存在下去，甚至会毁掉一个年龄段的大法学员。本文对此和大家在法理上探讨，不当之处请大家指正。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讲，孩子在山上有的时候表现状态不好的，我就知道家里的父母没修好。在和周围同修的接触中，我们发现大法小同修们的问题根源都在家里的长辈同修。在常人中也讲，孩子就是大人的影子，大人的毛病都能在孩子身上反映出来，孩子的不足都能在大人身上找到根源。中国有句老话，三岁看小，五岁看老，五岁孩子的表现就能看到他长大了啥样。西方学者发现，零到五岁的经历决定了人的一生，也就是五岁之前，有的小同修已经被娇惯毁掉了，根源还是在家长。第一部分，大人和孩子偏离法的表现。一，大人学法只停留在表面，孩子不能从内心认识法。很多人学法念书，读过去就完了，工作生活实修中还是我行我素，按自己常人的思想做指导，还有的只能在感性上理解大法最表面的意思。大人不能升华到对大法的理性认识，孩子将来也做不到。这个没有年龄和文化限制，很多文化不高的老年同修在法中的精进，从里到外都能展现出来，对孩子的帮助是最大的。有同修教孩子背，苍穹无限远，一念到眼前，见红银红。孩子问，一念是啥意思？同修讲了半天，去掉常人观念，才能领悟到法更深的内涵。孩子说，我还以为一念是一种功能呢。同修听到心里一震，被点醒了，说，你悟得对，去掉低层的观念，高层的神通就能显现出来，但是还有更深的内涵在里边。孩子问，那又是啥呢？同修说，咱们得实修才能悟到啊。这样学法，孩子自己就有兴趣了。其实孩子没有大人的那些观念，先天本性在，悟性绝不比大人差。如果孩子体会不到学法中理性升华的乐趣，大了就会在常人中找乐趣。二，大人不理解大法中吃苦的内涵，孩子离师父在精进要旨境界中说的以苦为乐更遥远。转法轮中多处讲到吃苦，很多人读到了一带而过，也不对照自己，这是典型的不实修。教孩子背，圆满得佛果，吃苦当成乐，见红银苦其心志，当成了儿歌。有些同修不理解心性中吃苦的内涵，修心性本身就缺一块，不能同化大法中的以苦为乐的境界。有人虽然生活不宽裕，有时不得不吃苦，这时不得已的以苦为乐也是在嘴上，而不是出自内心本性，表现就是能不吃苦就想方设法有为的不吃苦，自己发正念一般不双盘，和别人一起不好意思才双盘，能懒散则懒散，能有机会吃好的玩好的就一定多花时间多花钱去享受。他们习惯享受常人生活中的乐趣，而不能体会精进中的充实和境界提高的乐趣。 这样的同修带出来的孩子比他更懒散，更爱享乐。这样的同修就是家境不好的，也一定会把孩子惯坏，而家境好的，孩子惯的就不如常人了。这样言传身教带出来的小同修，背书学法都在字面上，更不理解吃苦是好事，所以主动远离吃苦，讲究吃，讲究穿，贪玩，爱花钱，一吃苦就受不了，热天别人无所谓，而他们不开空调就受不了，甚至空调开的温度很低，要盖着大被睡觉，有机会就要钱，有享受才高兴，否则就不高兴，就闹气，而同修对此迁就纵容。小病夜的时候，同样是39度的高烧，精进的小同修被父母鼓励起来练功背法，一天就过去，而他们的父母肖病业也是这样精进过关的，而娇惯的小同修得大人哄着躺着，大人给念书，帮着孩子发正念，做好吃的，拖拉上好几天才能熬过去，而他们的家长肖病业也是躺着听师父讲法，那么挺过去的。这样娇惯的孩子长大了病业关怎么过？修炼的路上那么多苦，他能用正念对待吗？这样的孩子因为不能吃苦，一点点苦对他们来说就大得了不得。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吃苦吃得太大，你就不能修了。小同修们自幼走进了大法，大部分因为怕吃苦而主动离开了大法，转而在常人中找安逸，苦是自己的业力造成的，其实他们不修炼回到常人中，轻松一时是诱惑，后期苦难更大，因为常人没有师父帮着消业，都得自己承担。大人对孩子的娇惯往往自己察觉不到，也不承认，最后这样把孩子毁了，醒悟也晚了，没办法了。三，根深蒂固的常人的善好的观念障碍大人和孩子理解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对父母对儿女都好，处处考虑别人，这个心就不是自私的了，都是慈善之心，是慈悲。有同修把这个好理解为常人中给孩子吃好穿好玩好，孩子要钱就给，让孩子生活滋润开心，不让孩子吃苦才是好。其实这在常人高一点境界中看也不是好。常人还讲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是人间亘古不变的规律，在修炼超出常人层次看就更不好，在不断让孩子浪费自己的德，在毁孩子的根基和心性。这样的孩子听到有的小弟子同修一夏天没吃冰棍，攒了30来元钱给大法做真相用了，他们觉得跟自己无关，分不清这有多好，不能理解这是小同修在苦修中正果位，更不知道宇宙众神为什么对此赞不绝口。他们个别的也能学着给大法贡献一点零花钱，但主要的还是用于自己享受，根子上是以我为中心，而这样的心性基础都是大人以孩子为中心给灌出来的。四，大人不理解大法的忍，孩子就更做不到忍，任性，为所欲为。师父多次讲到忍，师父在《精进要旨何谓忍》中说，气恨、委屈、含泪而忍，是常人执着于顾虑心之忍，根本就不产生气恨，不觉委屈，才是修炼者之忍。开始能做到常人的强忍也不错，毕竟是忍了，不断严格要求自己，慢慢就会做到修炼者之忍，这是一个升华的过程。而有的同修不能在法中精进，长期停留在对法的表面认识上，人也只能做到最表面。大法中讲的修炼者之人坦然而舍，这样的人大人难做到，孩子就更做不到。有时候孩子吃了点苦回家了，孩子没说啥，大人心里先受不了了。有时候孩子在学校受点委屈，大人当成孩子受迫害了，要找人家理论去。有的同修还真跟人家干起来，把个人修炼要过的关和正法除恶混为一谈。打个比喻，如果孩子受到胯下之辱的考验， 修炼的家长得过去抢过宝剑跟人家拼命，孩子在这样言传身教下，理解不了什么是大法修炼的人。有的小同修过生日，同修带着进商场买礼物，孩子挑了10个最普通的衣架，说就拿这个当生日礼物，家里正缺衣架呢。同修问还要啥礼物，孩子说就要这个就行了，两人高高兴兴买了衣架回家了。有同修会觉得这是亲生父母吗？太过分了，凡是动这类想法的都应该找找自己根深蒂固的观念基点在哪里，这是帮着孩子学会放下自我，这在培养处处考虑别人先他后我的境界，而且不是嘴上做到，是实际行为做到，这不是在坦然而舍中实修正果吗？这样的孩子从小到大基本不用父母操心，在学校老师同学都赞不绝口。而很多小同修平时就是家里呵护的中心，生日时更是唯我独尊，找长辈们要礼物不给根本不行，有的从小就这样，平时就要这要那，大人不给就耍脾气，甚至哭闹个没完。其实这个时候常人中最好的教育办法就是不满足孩子，实施挫折教育，让孩子学会放下欲望，这样培养出的孩子才不任性，才知道自我约束。而很多同修是不断满足孩子，根本不在乎平时点滴的小事，其实这些不拘的小节对孩子都是大事，把孩子的心性基础给毁了。上面那些同修，孩子一要东西就给，孩子一闹就依着，不满足孩子他自己心里就受不了，这样带出来的孩子是想要什么就要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和大法要求的正好相反。孩子大了，想要的东西各种欲望满足不了时，能忍得住吗？能在心里约束自己坦然而舍吗？能做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舍去常人中的各种欲望各种执着心吗？这样的孩子将来成了中士闻道还算好的，很多自己就不修了。实际他的魔性从小就一点点被大人的娇惯纵容膨胀得太大了，完全掩盖了佛性，自己主动离开了大法。常人也讲任性铸造失败的人生，修炼的大法小弟子更不能被任性的魔性所左右。如果家长同修能深入领会法，按大法的标准塑造孩子，怎能有这样的结果呢？不重视大法真的内涵，大人食言，孩子糊弄。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这个人我不愿意说的话我可以不说，但是我说出来的就得是真话。这句法字面的意思大家都能理解，但是很多同修做不到。如果家长同修做不到，直接影响孩子的修炼。传统文化中曾子杀猪的故事孩子们都知道，被后世尊为圣贤的曾子，妻子用杀猪吃肉来哄骗孩子，而曾子坚持杀了猪，言传身教，教孩子言必信，行必果。而不少家长同修说话随心所欲，信口开河，拿食言不当一回事，每次食言违约甚至说谎，总能给自己找到借口，我那随便说说，谁让他傻当真呢？事情有变化了，当初说的当然不算了，得跟着变了。这样带出的孩子也是轻言无信，习惯于应付糊弄人，小时候在学习生活上应付，大了对家长对修炼也糊弄。六，大人学法不同化，孩子与常人同化。师父在法轮大法义解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讲法中讲，个别人来的层次较高，他不需要吃苦，他是来同化这个法的，同化完他就算完事了。不少同修对这段法理解错了， 他们常说自己的孩子是来同化法的，不需要吃苦，所以不让孩子吃苦，让孩子吃好、穿好、玩好，伺候的无微不至，有求必应，以为哄孩子高兴，好让他好好学法就行，也不让孩子干活，结果孩子大了，同化的是常人道德败坏的规律，越吃越馋，越呆越懒，不能吃苦，惯得爱享受、爱花钱，懒惰的魔性膨胀。大人倒是很勤劳，挤自己学法练功的时间孝顺孩子，给孩子省时间，想让他学法，孩子也是应付一下，孩子真有时间自己就去玩了，从来不主动学法练功，这样的孩子长大后很多都不修了，家长同修又给自己开脱，可能他是下一批的大法弟子吧，不向内找，找借口掩盖自己的问题。那么什么是同化大法？怎样才能同化大法呢？谈个人理解，学法时对照自己向内找，不断修正自己的不足，一言一行一思一念都按法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能理解多少就努力做到多少，在心里做到以苦为乐，坦然而舍，逐渐自己平时的言谈举止、为人处事都是高境界法的体现，带着慈悲的力量，说出的话完全为了别人好，能感动人，能让人看到自己的不足，这是不是同化法？不断同化更高境界的法。大人这样不断同化法，就不被常人低层的好坏标准所左右，也一定不会用那些似好实坏的东西污染孩子，自然就会带孩子养成大法要求的勇猛精进、以苦为乐、见精进要旨境界的品质。很多同修这样一做，发现原来这孩子这么能吃苦啊，真能以苦为乐，处处考虑别人，比大人还强，那就是他先天高境界的体现，来人间必须在大法中同化那么高的境界，那才是同化了大法。而那些没带好小同修的同修，完全埋没了孩子先天的本性，最终孩子和道德底线很低的常人同化了。七，大人要求孩子的标准低，孩子长大后标准更低。师父在法轮大法一解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讲法中讲，小孩能多练就多练，能少练就少练，修炼的主要目的是提高人的心性，所以对小孩多讲一些有关心性方面的东西对他有好处。我在年龄很小时根本练不了外形的东西，主要是在心性上修。不少同修理解这段法的标准过低，而且误偏了，他带的孩子能不练就不练，或者根本不练功，完全不记得师父在法轮功第五讲答疑中讲的小孩最好自己练功的法。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讲，但是修大法的人往往有许多家庭有小孩，他们很可能不是一般的孩子，没投胎前他就知道这家人将来会学大法，我要投胎到这家去，那么很可能是有来头的。凡是这样的孩子，大人练功的时候就已经替小孩练了，直到他能自己练的时候为止。有些同修对这段法又理解偏了，只记住自己练功等于替孩子练，完全忘记了上面直到他能自己练的时候为止。师父在休斯顿法会讲法中讲过，在中国大陆，小孩三岁的、四岁的都有练的，三岁的练的比较少，四岁小孩练的就非常多，非常普遍。实修中发现，凡是四五岁之前孩子跟大人练功的，练得越多，长大后孩子越爱练功，人生的路也越顺利，练得越少，孩子将来越懈怠，越贪玩，而且学业上越麻烦，因为孩子本该通过练功展露出的智慧没显现出来，由于大人的标准低，带出的孩子从小不练功形成了习惯，大了一点再让孩子练功已经难了，大了就更不练了，再加上不学法，实际上已经掉下去了，标准完全降到常人中了，去追寻常人了。八，家长的标准不一致， 孩子钻溺爱的空子，心系享受，应付修炼。传统文化严父慈母之说，按照正统的语法翻译成现代文，应该是有言有慈的父母，言辞兼备的父母。岳母刺字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岳母慈爱，对岳飞的要求也十分严格。现代很多人误解严父慈母的含义，以为父亲就该严厉，母亲就得慈爱宠爱孩子，这样不但把孩子娇惯坏了，而且孩子从小就会有两面性，孩子的魔性被娇惯滋养，心在安逸上而不能忍苦精进，对修炼实际在应付抵触。对于同修家庭，这也是家长们的配合问题，家长有不修炼的，协调的其实也不难办。谚语惯子如杀子，谁都知道，谁都希望孩子将来有出息，只要自己在法理上明白，严格要求孩子，为孩子好，家长达成统一的标准并不难。如果同修自己法理不清楚，都是常人的标准，就很难办。我看到有的同修对孩子比家里的常人都溺爱，孩子后来不修炼，他赖家里的常人影响，实际根源在他自己。九，已经耽误了孩子的修炼，不弥补不挖根，还会继续耽误下去。师父在欧洲法会讲法中讲，他小的时候你管教的不严，放纵他，长大了他必然要堕落，我想就很难再管了。如果他听你的话，你就在他愿意听的情况下善意的去劝说他，如果在他心情烦躁的时候你最好别说，说了也等于没说。很多同修对孩子不再修炼无能为力了，都说社会污染了孩子，其实社会的复杂恰恰要把孩子造就成大德之士，是同修上述学法不实修的种种问题毁了孩子。师尊在转法轮法解中讲过，我看到我们练功的小孩很多都是有来头的，你不要把他毁了，你修不上去把他也毁了，罪可大去了。家长同修用娇惯溺爱毁了小同修，这是出自情的善，在高一点的常人境界看，都是假善是恶，这样骄纵孩子的结果是孩子最终主动离开了大法，比邪恶逼迫放弃修炼的人更难走回来，也就是毁同修更彻底。这样被耽误的孩子，从小没有体验到学法练功实修的乐趣，要在常人中找寻情趣，他们都愿意找常人结婚，被常人拉得离道更远，离修炼的机缘更远，虽然也帮着讲讲真相，做做三退，但那和常人做区别不大。父母也曾想让他们找个精进的同修成家，可昔日那一大批小同修能精进修炼到后来的太少了，凤毛麟角。有的同修还想等有孙子辈了，一定好好带，让他成为精进的大法小弟子，弥补对儿女辈的缺憾。如果他们不向内心挖根，看不到症结在自己，对待孙子辈来当大法弟子的，还会重蹈覆辙。第二部分，怎样才能带好小同修？带好小同修本来也是大人修炼的重要一环，也是使命所在。大人精进实修，严格按大法要求做，这样培养出来的孩子不但修炼精进，在常人中也是有一技之长，而且很可能是专家，因为很多孩子本身就是带着使命来的。如果家长带不好他们，他们连同他们的使命都得毁在常人中。具体该怎么做，笔者这里提几点建议。一，不要学美国现在的放纵教育，一定要严格要求，讲传统文化正面的故事，让孩子有正面参照。师父在欧洲法会讲法中讲过，尤其美国现在对孩子的放纵，那没法说了，那个孩子根本没有教养，整个教育是失败的。 西方普遍的乱性和败坏，和这些人自幼被父母放纵有直接关系。这样放纵等于把孩子放到地狱里一样，越放纵孩子魔性越大，离道越远，越难修炼。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二十年讲法中说，历史上任何一次文化上比较突出的那些事情，还有不同时期的修炼人觉者表现出来的状态，都是给大法弟子参照。历史上有许多正面的典范人物，像释迦牟尼、诸葛亮、岳飞、康熙、蔡文姬、花木兰，他们的故事讲给孩子，孩子就能找到自己的参照，像他们那样在正道中上进，严格要求自己，对孩子修炼和人生都有极大的促进作用。还有历史上玩物丧志、安逸、娇惯出蠢才的反面故事，也能促进孩子精进。如果孩子自幼没有正确的榜样和反面警戒，他偶像的空间就会被当今的歌星、影星等等所填充，这样将来就很难再修炼了，因为他要像偶像那样享受人生。二，小孩学法也要领会意思，从小得体会到学法的乐趣。这么小的孩子能悟到啥？这又是常人心。前面讲到的大法小弟子悟法的故事并不是特例，有同修给孩子讲，对天清体透乾坤正，照结已过昼与明，见红银结后的理解，说结在佛家表示时间。小同修问，你说时空时空的，那照结除了时间还有没有空间的意思？同修一下被点醒了，这也有师父正法走过照结那么多层宇宙的含义，表扬孩子悟得好，马上又跟孩子学2003年元宵节讲法。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讲过，正法中我走过了所有大穷，这样学法孩子也能融会贯通。其实只要你教孩子领会每一段法的表面意思，孩子就会时不时告诉你他悟到的深层内涵，因为孩子先天的本性尚在，也会起悟大人，从小就知道学法其乐无穷，长大一定能精进修炼。三，小孩三四岁即可自己练功，不能再拖延，延误的赶紧弥补。前面谈过小孩练功的年龄问题，很多家长同修需要抓紧弥补，亡羊补牢，不要再用人的观念顾虑这个顾虑那个，都是障碍。只要你心在法上，去弥补，去追赶正法的进程，孩子就会发生意想不到的转变。四，小孩学法练功一天也不要间断，哪怕只学练一小会儿，从小养成几十间学法练功的习惯。过去学习讲究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跟师父学艺要拳不离手，曲不离口，都是不能间断的意思。如今孩子学的是正道大法，更不能在学法练功上间断。如果孩子从小形成了学法练功间断几天无所谓的毛病，大了练功恐怕会彻底间断。如果孩子养成了天天必须学法练功的习惯，长大之后间断一天，他就会觉得不得劲，缺东西了，自己会想法找时间补上。现在时间被推快了，孩子的时间也不够用，如果大人不把孩子的学法练功时间固定下来，孩子也没时间。所以建议带大法小弟子的同修放下自我，把学法练功的时间调整到和孩子一致，一定帮孩子挤出这个时间来，把孩子带上正道。孩子这么小能坚持吗？这是同修典型的常人观念，其实孩子坚持的会比大人好。一旦你把他带上正轨，他就要天天监督你学法练功，甚至要带着你学法练功了。这样精进的小同修的故事可是不少见。五，不要以忙为借口，忙并不影响对孩子负责。有个老学员把农村的孙子带进城，五岁小孩还不识字，只知道大法好，放在同修家，同修非常忙，教孩子念红银，念了一遍录了音，让孩子对着录音自己学，吃饭的时候讲大法中相关典故的故事， 小孩一周念熟72首诗，十天背熟，一字不差。老学员惊讶得了不得，非常高兴，说带着孩子好好修，但不严格要求，现在孩子也不学不修了。其实带好小童修并不难，只要你能放下常人心，你按大法的不断提高的标准要求他们，他们最终都能达到。你如果标准太低，他们的标准只能比你更低，最后同化常人了。海外同修都很忙，孩子大一点基本都不修了，但是这样的不修炼的孩子到了飞天艺术学校却成了非常精进的大法弟子，那是高标准严要求的环境促成的。那么我们在家里同修之间为什么不能形成这样精进实修的环境呢？六，注意培养孩子的吃苦能力和忍耐力，让孩子从小学会以苦为乐。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看你能修多高，全靠你的忍耐力和吃苦能力。很多同修做讲真相的事的期间，整天就吃馒头咸菜，为的是能抓紧一切时间，那种以苦为乐的实修都是载入宇宙的史册的，这不是一下就能做得到的。吃苦能力和忍耐力是一点点培养的，从小打下的基础才是最扎实的，不能走到让孩子一味吃苦的极端，更不能把孩子浇灌的一点苦也吃不了。从小没有打下吃苦的基础，如同温室的花朵，风雨考验一来必将凋零。以苦为乐是修者必须达到的境界，傲雪的寒梅需要真实环境的磨练。七，让孩子多为别人付出，多摔打，才能打好心性基础。家人都围着孩子转，伺候得面面俱到，这样培养出的孩子心懒手笨，自我中心。懒惰是巨大的魔性，会体现在方方面面，这样的人不可能精进。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所有的执着心，只要你有，就得在各种环境中把它磨掉，让你摔跟头，从中悟道，就是这样修炼过来的。修炼摔跟头不可怕，只要从中反思悟道，爬起来继续修，面对挫折有坚韧不拔的心态是最重要的。其实培养这些心性素质，让孩子从小做力所能及的家务活，懂得为大人负担，是最简单易行的办法。不要怕孩子刷碗打了碟子，地擦不到位，鞋刷不干净，补袜子扎了手，做不好就是小挫折。引导孩子从这些小挫折中反思，鼓励之下他们会越做越好。这样的勤快的孩子修炼也不偷懒，能做到为他人着想，摔了跟头很快就能爬起来接着修，因为自幼打下了坚实的心性基础。而娇惯的孩子长大了，常常是摔个跟头就爬不起来，就觉得修炼太难了，就此懈怠，甚至没有信心，自暴自弃。八，正确运用表扬鼓励，培养孩子的自信心。不能忽视孩子的每一点进步，不能遗忘孩子为别人的付出，哪怕一点点都要表扬鼓励，这样孩子修炼的信心就越来越足。来得法的孩子往往有一技之长，因为将来证实法也是用一技之长。特别是大陆的同修，不要总盯着应试教育的分数不放，埋没了孩子的长处和自信心。孩子努力了却没做好，批评的效果不如鼓励，而孩子犯了错误，批评责罚都是必要的，但是要讲方法，带着慈悲的批评，孩子不但能接受，还能理性反思，在法理上讲明白后的责罚，孩子才能心服，才能不逆反。否则孩子从小就不能听逆耳之言，大了就更不听修炼的规劝。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中讲，正法弟子不能走过正法时期，是没有下一次修炼机会的。很多孩子在正法时期走入了修炼，和同修们一起走过了迫害的最艰难的时期，长大后在没啥压力的情况下，反而主动放下了修炼，这个结果有多严重呢？法理是严肃的，是不能用人情来衡量的。 惨痛的教训根源都在长辈同修身上，对于已经耽误了的孩子的同修，该咋办？知错弥补，不要停留在懊悔中。如果自己的根子问题不解决，孩子还从你身上看不到大法的美好，怎么能让孩子放下对常人的执着追求呢？只有你重新振作起来，像修炼初期那样勇猛精进，那样精进的学法，找自己，改变自己，同化大法。孩子不断看到大法的威力，他本性的一面也在苏醒，就会有机缘让孩子走回来。以上个人所见，不当之处请大家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